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件任务到这里也算是有了一个结果，我给贺老师打了个电话，基本情况和他说了一声。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安心，只要按照程序走的话，我再把事情做完以后就会直接离开了，让七南那边和天道盟接收尾款什么的就可以了。电话中贺老师也问起我以后的打算，我就直接说明我的意思，大学毕业证呢我肯定是要的，每次考试我都会参加，而且我也有信心过，反正大学四年课程我都自修完了，只要老师不把我平时分扣完，过关绝对没什么大问题。至于上课的话，我现在一大堆的事情缠身，确实是没时间继续上课了。贺老师听我说完之后叹了口气，倒是没有真的为难我，只说我这个行业太过于危险了，几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做事，所以以后还是得多多注意一些。至于学校那边，他让我放心，各科老师那边他会帮我打好招呼的，平时签到什么的给我一些额外照顾，最起码满勤和平时分都会给，让我心中很是感动。之后我和张博文他们一起吃了个饭就回家睡觉去了。大概在中午的时候，丁楠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天道盟那边的任务款项已经划了过来，一共30万，我让他按照原来我爸在的时候的规矩分配就行了，不过得把周静也算上，现在周静这小子也是我们的队员之一了，好歹掌握了相门的绝技，用处不小。丁楠倒是答应了，然后他让我下午去趟办公室，说又有新任务了，倒的确是把我弄得有些措手不及。中午草草吃了一口之后，下午往办公室赶，丁楠早已经将任务资料准备好了，直接就交给我。这一次出事的地方不在太原市内了，不过也在山西境内，是太行山里面一个叫做石谷村的地方。这个村子所处的位置非常非常荒僻，说是与世隔绝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，属于全山西最为贫困的那种地区，全村一共40-50户人家，不足300人，就是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村庄。村庄的人有60%都是猎户，剩下40%都是山里开一块小地皮种地维持生计，所以这一次任务的佣金特别特别低，一共只有7000块钱。7000对于我来说，对我们这个团队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多的，但是对于那个小村庄来说却是个天文数字。这7000块钱完全是全村子人凑上来的，他们能找到天道盟也全是和我父亲有一定渊源，这段渊源要说大概得从10年前说起了。来过山西的人就一定知道太行山隧道是目前我国最长的山岭隧道，这条隧道在2005年开凿的时候就出过问题，当时在大雨倾盆情况下开工的，山体滑坡形成泥石流，有几个铁路工人没出来就被活埋了，等挖出来就已经死了。本来呀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这么大的工程想做完说不出一点意外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尤其是在太行山这种高山做工程，出现意外事故根本就在政府的预估当中，就像当年的通川藏线一样，死的人恐怕都是没数了，要不然那条线都被称之为死亡线嘛。在这种福泽子孙后代的民生工程，别说死一两个人了，就算死1000万人也他妈的照样顶得上啊。不过预估之外的是，这死了几个工人呢，竟然开始兴风作浪了。自从他们出事之后，已经不止一次有工人在隧道施工的时候看见他们的阴魂。刚开始的时候工程队也没拿着当回事，直到有一天 一个工人看到那几个阴魂之后，因为恐惧做出不敬的事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那几个阴魂给活活的用石头给打死之后，政府终于慌了，这才找上我的父亲。我父亲就执行那次任务的时候，途经太行山的石谷村，和那个村子有了一定的渊源。他当时看过那个村子以后，就察觉有什么不对劲地方，然后就告诉那老村长，说以后啊，这村子如果有魑魅魍魉作乱的话，就找个有电话的地方打一个电话，然后就留下天道盟接取任务的电话。这一次出事了以后啊，这村子里人六神无主，然后就有老人想起十年前来过他们村子的那个高人，这才将任务委托到天道盟。石谷村的事情大概要从半个月前一户村民家的女儿说起了。这个女孩是一个大学生，整个石谷村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。这个女孩名叫刘文，在山西大学读书。半个月前暑假快结束的时候，有几个女同学就去他们家里找她玩。山里面贫瘠，没有多少可玩的地方，于是那个女孩呢带几个同学进山去玩了。现在城市里人呢就好这一口，喜欢去一些没被开发的山区玩，采集一下原始森林的风貌。几个女孩连野营帐篷都带好了，谁知进山之后当天晚上就回来了，而且还带回一个特别怪的人。说这个人呢是落难在山里被他们捡到的。这个人怎么一个怪法呢？他面黄肌瘦的，穿的衣服还是以前人穿那种盘扣的衣服。不过刘文的父母也是好人，听说这个人在山里流连好几天之后，觉得这个人那怪是怪异，但是看他可怜，还是将之留了下来。这个人就这样住到了刘文家里，从开始一直不说话，而且白天死活不出门，把饭送到其屋子之后，然后一口不吃就端了出来，而且那人端出的饭呢，连狗都不吃。刘文的母亲感觉奇怪，于是就检查了一下那人吃过的饭，这一检查不要紧，差点没把他吓死。那饭大米看起来是大米，一捏就变成粉末了，这分明就是饭里的精气全被吸走了。山里面对于这种鬼神之事的说法是比较多的，刘文他母亲就听说过。这鬼吃饭和人吃饭可是不一样的，鬼吃饭吃的是饭里面的精气，被鬼吃过的饭里面精气流失，和土疙瘩差不多，一捏基本上就碎了。这种说法呀，对也不对，并不是所有鬼吃饭都是吃精气，比如灵鬼，灵鬼吃饭就是都吃。这一下子知道自己女儿从山里带回那个似乎不是一个人，一下子刘文的母亲就慌了，说要不实在不行就找个先生来看看吧。刘文的父亲说就只能这样了，于是当天背着点干粮和东西就离开家。因为邻村有个仙儿，于是他去邻村请那位仙儿去了。结果刘文的父亲这一走，当天晚上就出事儿了。刘文、刘文的同学还有刘文的母亲全部失踪了。不光他们家遭罪，一起遭罪的还有不少人家。村子里足足有二三十个子女全在同一时间失踪了。但凡子女失踪的人家无一例外，所有男人全部都死了，被祸害完之后唯一一个幸存者是一个老婆婆。那老婆婆卧病在床很多年，只有这一个人是出事的人家里活下来的。事后根据老婆婆说，当天晚上闯进他们家的似乎是一群当兵的，走路的时候是飘着的，看起来似乎不是人。 这当兵的冲进家里面之后，抓老婆婆的儿媳妇，他儿子提菜刀拼命，结果被杀死了，身上伤口有十多处。经过这么一场大难之后，石谷村几乎一下子去掉一小半的人口，这可是大案子了。警察第二天赶到了，可是线索调查半天仍旧没有半点结果，现在当地的警察还在抽取证据。当然要警察承认这是一起灵异事件肯定是不可能的，不过老村长生活在当地，对老婆婆的话确实有些相信。于是村里人也合计，就拿出一点钱准备请仙儿来看看。恰巧这时候刘文他爹带邻村的仙儿就回来了。这位仙儿啊，倒真有些真本事，在当地看了看就说，确实是脏东西在作怪，不过脏东西不在村子里面，而是在村子外面的山里。后来那仙儿就进了山，结果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。一时间石谷村的人就更加惊慌了，无奈之下最后找到我这边。这就是这个任务的大概情况。我听完之后陷入沉默，看来这恐怕不是一个脏东西作怪的事情，一下子死了好几十个人，还被抓走三四十个大活人，这样的任务凶险异常啊。不过我还是决定走一趟，事情出在山西地头上，我这个山西全境守护者要是不出马也说不过去。于是和张博文约定好了，明天一早出发前往石谷村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